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后半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七节。虽然这段的圣经不但比较长，而且不像前半段有那么一个生动的故事，但是因为从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出，它是接着前半段所发生的故事，耶稣继续的讲论。那这个讲论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十九章是接着十八节，十九节是接着十八节。那你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四十七节，主耶稣从两个角度回答他们啊。那第一个角度是从启示的角度，主耶稣在这里把他和父之间的关系把他给讲明，把他给启示出来。那么后半段呢，是从三十节一直到第四十七节，那主耶稣从见证的角度来讲到啊，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所示的啊，他的确是跟父同等，而且有这么多的见证围绕着他。所以这一段十九节到四十七节基本上就是这两大段啊。第一大段是启示，第二大段是见证。那么启示是十九节到二十九节，见证的方面是从三十节到四十七节。那我们来看十九节在这里到二十九节这一段讲到主给他们的启示。那从三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点哈，三小段。那这三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共在这一段的里面出现了三次，十九节、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主给他们的三重的启示啊，三方面的启示。第一方面的启示是讲到父子之间关系的启示，讲到圣父圣子之间那个和谐父跟子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他启示出来。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父对子是完全的顺服和依靠，而子对父是完全的顺服和依靠。那么父对子呢，是完全的信任托付并且高举。那这是从我们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十九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上一次交通的时候说，有三个要圈起来，要画起来，一个是不能做，一个是才能做，一个是照样做。那这三个点就把主耶稣跟父之间那个完全的依靠、尊重和顺服给他给这个表达无疑啊。他自己凭着自己不做什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而且是照样做啊。做的是完完全全，一点不亏欠，一点不缺乏一点也不越过，就是 exactly， 就是完完整整照着父所做的他来做。然后父爱子要把一切所做的事指给他看，还要把更大的事指给他看。说到父跟子之间那个特别的关系那么父怎么样子的信任子，而且看重子，然后也这个把他的这个启示责任能力都托付，还有审判的权柄都托付了给子哈。所以你底下就看见底下讲了这么多，父怎么样能够叫死人复活，子也一样能够叫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父不审判呢，把审判的权柄全交给子，而且呢父要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就是父神把主耶稣高升的啊。那主耶稣自己呢，是不以自己与父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就着客观来说，他们是同等的，但是就着子来说，他不以自己与父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哈。他要取了奴仆的样式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一路卑微，一路卑微，为了高举父，为了顺服父。那么父呢，却将子高举起来，所以他把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把复活的权利给他，把这个也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啊。 好，那这是讲到父跟子之间关系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回答犹太人。那虽然我们相信犹太人，如果连主耶稣前面讲的话都生气的话，那更不要说主耶稣又讲的这样子的话。那么这样子的冲突在别的经文、别的四福音上我们也看见，而也知道这个冲突是必然存在，也不可能挪去的哈。因为宗教世界是不能够容许神的儿子不能够接受那个属灵的真实。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这个主耶稣讲还是讲，那为的是帮助那些信他的人，帮助门徒那么而且他就是启示真实，启示真理。那第二个的启示是讲到救恩的启示那么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底下就讲到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就发现怎么样子能够得永生呢？怎么样子能够脱离审判呢？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在这里讲的秘诀就是要听主的话，然后要信差主来的那一位，就是讲的父神。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很清楚的哈，我们不仅仅得到永生，而且我们将来可以脱离审判，不被定罪，而且我们也出死入生了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救恩。那第三个呢启示也是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开始的底下讲到说这个是复活的启示，25节到29节讲到复活的启示。主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是讲到然后底下呢讲到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而且把权柄审判的权柄给他。那么主耶稣到最后讲到说，你不要把这件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在这里复活的启示提到两件事情哈，那复活是在主的身上，那这是当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讲的那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英文翻译有的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中文翻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你知道复是把这个复活的大能不仅仅在子的里面，而且把复活的能力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所以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死人都要活过来那这是这个两面一方面讲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所有死人都要复活，那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神儿子来了，那人都要复活这是指的将来要实现的应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着属灵的经历来说，就是今天所有的死人灵里发死的已经跟神隔绝的，当我们听见福音，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就活过来这些不信的人这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当他们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有因着父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听见了主，我们活过来变成得救的人。那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就着我们属灵的这个应用 application 来说也是一样，许多的时候我们灵性好像发死，我们疲倦，我们碰到的是死亡，可是当我们一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主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信息，借着环境，当主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好像一下子整个人活过来了就像我们前半所读的那个38年的瘫痪他38年都活在绝望、失望、捆绑、无助还有入职给他的羞辱、瑕疵的里面，可是当他那一天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行走，对不对这个他就立刻起来拿着褥子走了，他就得到了完全的释放褥子再也不是他的主人，他成为主人了神的儿子叫他自由，他真自由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复活在主的身上，复活的权柄， 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复活的见证都在主的身上。那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复活的启示里面讲到的第二方面，讲到人复活以后要去交账的，是有审判等在那里的哈。我想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审判，特别还是指的将来整个世代的结束，千年国度结束以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里面讲到的审判有几个阶段的那么最大的两个，一个是千年国度前，是对神儿女的在基督台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要在基督台前，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的，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是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为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要向主人交账。那这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神儿女们所面对的审判，这是加法处理。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关乎永远的沉沦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要被丢到硫磺火湖跟死亡、跟阴间、跟撒旦魔鬼一同接受永火的审判。那这是讲到复活以后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不要只是成为一个道理一个知识、一个观念，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能够真正的我们把它当回事，很认真、很严肃也很喜乐的来面对这件事，知道我们将来死了不是死了，我们要去见主，我们要为了这一生所行的在主的面前交账所以以赛亚也在这里祷告说，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预备好了弥迦也告诉我们对不起，这阿摩斯也告诉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主在复活上有一个这么清楚的启示告诉了我们，那就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预备，我们不仅仅为着那一个日子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今天就有份于这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大能，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那他已经复活，今天活在我们的心中，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事情。所以复活的大能要显在我们生活环境，显在我们每一个日子里面，显在我们每一个的聚会里面，我们都希望我们一同来经历、来认识、来见证这个复活的大能那这样那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是欢然的，而且是坦然的。那第二大段是从30节一直到47节，这里讲到见证那这里呢主跟我们提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有哪几方面那第一个呢是父神亲自为主耶稣做的见证。那我想这个在历史上也有记载过，好像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在变化山上门徒们都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父在天上为主做见证那么在地上呢，主所说的、主所吩咐的神迹就发生，那么也在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个另有一位呢，有人以为是说指着底下所说的施洗约翰，那其实不是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另有一位是同性质、同地位的另一位，所以一定就是指的父。所以就是37节所说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而且也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才来的你们不信。就是父也在为主做见证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天上的父神亲自为主做见证。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讲到主自己所做的见证虽然主耶稣在这里31节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因为就是怕人家觉得说，那你是自己讲你自己，你往脸上贴金谁要信。但是呢，并不代表主耶稣的见证就不真对不对？所以像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第十四节啊，八章十四节，主耶稣自己说，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你看见没有，主耶稣还是在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他太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那而且主耶稣所做的所行的啊，其实各方面他所事的都在那里见证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啊。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还有许多的神迹他都不记了啊。他说我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我想我们可以看得见哈，就是约翰连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的言行这个耶稣的生平本身都在这里做见证，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好，那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呢，是在这里说到的施洗约翰就是 pioneer 主所打发的神所预备的这个先锋这个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那你知道施洗约翰的见证在当时的时代是蛮有影响力的哈，因为很多人都到旷野里面去听他，去看他去受他影响接受悔改的礼，所以约翰在他们中间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先知。那约翰也在这里处处高举基督他说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的，我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哈。所以约翰为他做的见证，这边也说到了哈，主耶稣自己也说到，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啊。那么主在这里要做的比约翰还要更大的事，因为主不仅仅只是传救恩，主在这里活出救恩，行神迹而且主在这里最后再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这些都是更大的事情，是约翰做不来的那约翰传，约翰开路，但是主耶稣才是新郎，主耶稣才是那位救主，主耶稣才是那位弥赛亚。好，所以第三个见证讲到约翰。那第四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经的见证哈，从39节到47节，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就知道这个圣经，其实整本的圣经都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连摩西所传的主耶稣在这里讲起摩西，因为他们把摩西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他们崇拜摩西，崇拜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哈。那主耶稣在这里等于告诉他们说摩西这个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的话，就应该信我，因为他的书上也有指着我写的话。那我想摩西的书上，摩西五经里面也有多处预言到弥赛亚的来临，基督的来临例如说创世纪49章第10节，民数记24章17节，生命记18章15节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参考看一看哈。好，那你看圣经上所讲的这些都在为主做见证，而且不是这个只有我们今天手上拿到的新约才帮主耶稣做见证，那整本的旧约都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哈。所以当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灰心失望下沉，那么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一路上对他们讲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管摩西，不管先知所说的，都是集中在耶稣，围绕在耶稣身上。那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主耶稣提醒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每一个读经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哈。我们希望在圣经的里面真的读出基督来。那 A.B. Simpson 有一套的系列，他就讲圣经中的基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东西，也像哥罗西书说的，这些不过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那么我们应该要在圣经的里面读出基督来。好，那其他的在这里没有写的哈，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加上去的，就是约翰福音15章26节那你讲到圣灵为主做见证。 啊，那么27节就讲到门徒为主做见证，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哈。约翰福音15章26节他说，宝贵是要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然后接着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所以在这里第五个讲到圣灵的见证，那第六个讲到门徒们，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是主神的见证，这是很清楚的哈。像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也说，凡成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所创造的。到了第9节神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是主的见证。那么第7个呢，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啊，整个神的万有的创造都在为主做见证，因为万有是为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而且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通通印证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将来的发展，整个历史的结局还是要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主耶稣所说的通通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到各方面的见证太宝贝了哈。那各方面都见证他是跟父是同等的，他就是真神。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关键性的一段圣经，这么清楚的讲到这位人子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位在地上拉撒勒人耶稣他居然是跟天上的父神是同等的，这位我们所这么亲密的救主他其实是万王之王，是荣耀的神啊，他是神，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他是这么真的一个人，但是他又是真神。所以我想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求神助我们脱离字句，把一个敬畏和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的讨论里面，我们不光只是要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中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非常真实的影响，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真让他复活的生命和大能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常常因为有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复活就得胜的经历啊，也让我们为着那个日子要跟他相遇，要跟他交账，而我们能够好好的预备好今天，过一个该有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让我们每一次的读圣经，我们能够从里面读出基督来，能够得到生命，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我想这是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交通哈。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也很不希望占了大家太多一茬的时间啊。像例如说读圣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态度该是什么，大家都可以交通。参加圣经研读班的都知道我一再强调的两件事，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天应该向我们开启，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读经态度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应该在读经的里面遇见说话的神。而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这样子的读经，它应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带到了圣地，我们在这里所遇见的是那位伟大荣耀的神。你虽然这样子的卑微来到地上成为人子啊，在这里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将你高举，父神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也要在这里高举基督，我们也要在这里扬声的为你做见证，你真是救主，你真是神，你真是复活的主，你真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赞美你，求你在这里更多的充满我们，用你复活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用你复活的大能来把我们从一切的捆绑软弱中释放出来，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因为今天你就活在我们的心中，你要透过我们再一次的来彰显父的大能和荣耀。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